Yo sí quiero verlo.
Dilo, ¿qué dice?
Está ahí, está o...
他本来是王的孙子，他的外公是孙王，很大的王。可是呢，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他的女儿会生出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会变成很多国家的，他就想要把这个女儿哈、啊，怎么办？这女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就故意许配一个很小的一个很老实的一个没有作为的一个小王，因为古时候都很多王很多臣的嘛，故意许配那个，看他大概是没怎么演戏呢。结果呢，过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他的女儿怀孕了，生出的孩子对吧，像个葡萄藤的遮盖了整个的大地，哇，这个小孩子不得了啊，会把我的国度吞灭掉了，所以这个外祖父要不要杀，有没有外祖父想杀外孙子，不多见啊。可是别说了，在历史里面，王家里面也是没有什么骨肉之亲的。中国有没有啊？兄弟阋墙的故事啊？啊，玄武门兵变了啊？赵匡胤三更半夜被他弟弟什么？被他杀掉啊？在王家里面，为了权力，能什么都做的。想不到这个孩子，我就唐伯虎说好了，在整个过程里面，他要杀他的时候，后来这也抓到了要杀，可是。就交代护卫杀，护卫呢又不敢杀，万一有一天皇后回来，对不对？你杀了我的孙子，这不得了，所以他又交给一个更弱的杀，弱的又不敢杀，后来转手一直到一个奴隶的手里。奴隶要杀的时候呢，刚好要杀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哈、啊，就抱回家去给老婆看，他的老婆刚好死了一个儿子，也刚好生了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看看这小孩子，就舍不得杀他了。就把他自己的儿子跟他的儿子嘛衣服交换，结果他自己的儿子死掉了。想不到那个古烈王小时候是谁，出生在哪里啊？出生在奴隶之家。但是很显然，他是从小有雄才大略，神给他很大的智慧。他后来我长话短说好了，他把那个马岱推翻了，成为一个很大的国王，他的王的抬头很多啊。他又叫四方之王，他很多很多，他打败了很多王，他总共29年，他打败了很多国家，把巴比伦也灭掉，把通通灭掉啊！所有他的战争几乎没有什么不赢的，也因着他是本身是被奴隶所养的，他有了策略怎么样？他为什么打仗会赢？你知道吗？他打仗啊，他用以不单是怀柔策略，他尊重每一个民族，尊重每一个民族的。你原来是什么神，你原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他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他从小是被奴隶长大养大的，所以他特别体恤人家，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后来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他后来灭掉波斯的时候，他依然把这个古列王的坟墓啊大大的修理一番，认为他的精神是了不起的。所以说大家记不记得罗马帝国的议事制度哈，代议制度哈，成为今天民主的前驱，同意吗？是不是啊？
是。
所以你之所以能够民主，因为罗马帝国那时候立下来很好的榜样。那罗马帝国那个亚历山大跟谁学的？跟古列息息相关了、啊。那我今天主要的目的不是谈这个，我说神在历史之中，他在真的是谁在掌权，让一个小婴孩被自己的祖父然后追杀，然后在这个历史里面就一步一步的到今天，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已经在我们当中了。但是仅仅如此吗？这是我要问的。这位古列王曾经在以赛亚书45章啊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列的古列啊，他我要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善待各族文化，善待各族文化。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古列王，他确实的有没有善待，把人家的腰带松了没有？有没有捆绑还是松掉？他不是捆绑啊，是松掉的。那我们也可以说，古列王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当时来讲的话。历史历代里面，王里面确实是被神干预兴起的，对世代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当波斯对百姓好， 今天我们读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神为什么好像不喜欢人安逸哦？谁不喜欢安逸的行军好不好？安逸大家就喜欢呢，可是神为什么不喜欢安逸呢？因为波斯王对老百姓很好，哇，老百姓在波斯王朝里面享受了一切的好处，对不对？想不想回家啊？想不想遵循神的道啊？想的都是谁啊？都想到自己啊，我享受。所以说我们记得在古列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情，记不记得呢？我给弟兄姊妹报告一下，为什么对我们重要。在古列王二年的时候，在六月、七月、十月，神起了默示给哈该，叫哈该做什么？建圣殿。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一章里面，在八月、十一月，等于说六、七、八、九、十一月，有五次，同一年，神说的一个末世临到了。神这么久不讲话了，突然讲话，临到了，要做什么？重不重要？你们认为？好，我请问你们哈，大家这一辈子有听过一次神说话的，请举手一下，有没有？没有。神跟他说三次，后来当然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他在古列王第四年的时候，神又跟他说话了。但是我觉得神很密集的要说话，显然那时候老百姓们通通在波斯王朝的时候怎么样，享受里面的安逸了。前两天啊，不，昨礼拜天，我们是礼拜六早晨，有一位叫陈世清牧师的，他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做宣道嘛，还是华盛顿的一个讲员。他说，今天撒旦最厉害的手段是什么手段？你们猜猜看，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安逸，让你舒服，你舒服了，大家都舒服了，就没有人想到什么。我想今天如果我在想说，我们今天如何的哈，来看一看啊，神心中的迫切，神发心有点愤怒了，那神要临到化临到，那我的问题来临到我们当中呢？看表面上看起来，神说要来见到圣殿，对不对？从表面上看起来，哈该书是见到圣殿。撒迦利亚书上面也是要建造，阿们。但是，请问一下，这圣殿建好之后，圣殿今天圣殿存在吗？所以说，那个建圣殿并不是神真正的目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啊，那我们怎么从圣经里面找答案？我不要去乱猜哈，乱猜不好。圣经里面，我们在第三章，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在经文上面没有哈。我在想，他说要我们心转向神，神的心也转向我们。我们在安逸之中，我们的心偏离神，我们以他物来取代神。神要把我们的心要转向神。那我们，我想今天透过这个讲章呢，这个目的是什么？神在历史中做事的神，他要我们的心与基督的心同心哈，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哈。那到底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我在想，今天我们这边当中很多是国内的，国内来的组织一样，蛮多的哈。那我这边，用稍微比较轻松点的，虽然是严肃的题材，我想用轻松的表达方式试试看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自己的期待跟上帝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怎能够同心呢？阿们，是不是啊？我们的想法跟上帝想法不一样的，那怎么同心呢？那我们先想一看我们的期待好了。有些到美国来不是说我希望能够将来生活安居乐业，想不想？
想，
没有人不想嘛。
是。
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大家怎么样努力啊？我们也深深知道，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啊，天有多大，胆就有多大。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没有胆量，你敢跑到美国来啊？人生地不熟，我老婆嫁给我的时候跑到美国来，或找谁都不知道啊，敢不敢？ 哎，嫁给，也许到底要嫁给一个男人，男人你经过考核过吗？你没考核过，你经过考核过的请举手一下。没有哈、哦，就是因为胆量大就讲了，没有人爱我，就他爱我，就嫁给他好了。开玩笑啊。啊，天有多大，胆子有大，我们能啊考考大家好不好？有没有一句成语能够形容天有多大，胆有多大？我那个时候瘦胆包天，我们胆大包天。
胆大包天。
啊，那为什么能够胆大包天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呀？初生之犊不畏虎，对世界不了解。你越了解越多的话，你可能越害怕。像我现在老了，我凭理性而论了，我可能就没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从屋顶上啊往下跳，我现在不敢，我现在要跳三个楼梯哈，敢不敢跳？我心里发现到我现在怎么样？心里愿意，可是我的力量已经不能撑不起来了。我们年纪随着年纪的大，我们就好像我们当初的期待啊有所调整。那我觉得今天难道神就让我们软弱吗？我觉得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在我还没有进入给大家挑战之前，先给你们找一点认同感啊，希望你们跟我讲把这笔记得，我觉得我蛮认同的啊。他说最近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写给世界上最勤奋的一群老人，没有看过吗？啊，他说哈、啊，世界上最勤奋的一群人已经老了哈、啊，他说怎么样？他们是中国的下乡的青年，高考的学子，出国的留学生，下海闯荡的个体户，变得企业家，进城打工仔，变得小老板。OK， 短短的20年，中国创造了奇迹啊！从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变成到一个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国家，哎，中国是这样变化的啊。他说的确当年中国到处扬起的碎石入住性难民啊，像难民一样的火车站啊，那个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想当年我跟我太太去中国的时候，地上啊泥巴路啊，我们就先叫说走啊走啊走啊，这个鞋子啊是越走越重，泥巴是越泥越大了。你们走过的路啊？
有
有啊，哎呦，
有
也好，同时代
我们在这个殿堂的地方就是这样，
下雨了，哎呀，要走一走，走一走哈，啊，世上的路坎坷难行，啊，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去中国的时候，弟兄姊妹怎么样？那时候背着皮包，大箱小箱，因为我们要带很多书籍送给当地的弟兄姊妹。那现在都 internet 不需要了，那时候啊，我们要带很多箱的，而且海关会检查的，没收你的，啊，要不要讲故事给你听啊？想不想听啊？啊，讲一下好了。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带两箱书啊。那个等下说那么重啊，结果那海关啊人字形裂开，中间有一个人，然后呢我去之前2个礼拜我收到了一个通知，说中国要在严禁啊署名的那个署名书籍，有一个人带了一箱十本的更新本的圣经，就在北京被没收了。那我是带了两大箱这皮箱来，心里说也不妙啊，看到那个阵战嘛，一个前面一个像燕子形一样，等等等等，哇，整个机场戒备森严。结果刚好很妙啊，我跟我在一起那个牧师啊，突然怎么样？哎呀，想吐啊，受不了了哈、啊，他要不然他马丁兄，我站不住了，要昏倒了啊，要吐了，那我怎么办啊？我那时候我们刚到中国也没办法带手机，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就跑到跟最中间那个人说报长官这边有没有电话、哦、没有声音响，这个听得到吗？
亮就好，
好，这样可以吗？
对呀，
这样可以
啊，对不起，谢谢。报告长官这边有没有电话？他理都不理我，没有啊、哦，头一摇，讲话都没有讲，头一摇没有，那我就找不到。啊、我怎么回事？找不到什么？不行了，我的同志快吐了哈、啊。我不吐，还是要调，赶快出去哈、啊。然后连那个一般来讲要经过，一般都是要行李都要经过怎么样？那个检查的哈、啊。可是因为我们要吐，对不对？他怕吐在机场，叫我赶快走，从旁边门连检查都不要检查就过去了。等我一过去的时候，怎么样？哎，奇怪，这弟兄怎么都好了，什么都好了。 连吐也不吐了，后来都好了。啊，那个故事嘛，我怎么讲？他这边来了，就是我们诉说过往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今年去的时候呢，哎呦，弟兄姊妹，不单那时候是用那个三轮车啊，堆着行李在雨地上奔走。今天路上他们开的这个中国现在很多叫的绿能的汽车，对不对？哇，来接我们了。那我们看到中国变化大不大？他说呢，他说记得那个时候啊，中国人啊，晴天抢着干，雨天巧着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我记得99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我刚好睡在一个25块钱人民币一晚上的招待所，那晚上啊，那市场上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从一个晚上到天亮还在拼命干，还真的这么干了。那现在中国是经济的起飞是显然而然的哈，那数不清的现代化也看不尽的购物城啊，那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现代化，他说怎么样？中国不知不觉让世界经济入裕，太快了，不可思议。于是世界上注意这群伟大的人啊，但是他们却老了，我们只能够纪念他。请问一下，你们我们这边当中人是不是什么苦干活干过的？啊，有哈？哎，这你们都没有啊？你们那么有福气啊？啊，好，我想今天回复话题来了。每一个人都有努力的，像我跟我太太也是有努力的，每一个人到为自己的生活拼搏的时候都很努力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到慢慢的老下来的时候。请问一下，就算我们向他致敬，也向他谢谢，对他们又有什么价值？你觉得呢？这篇文章是安慰你吗？有没有安慰到你？你觉得有没有安慰到你？啊，不要客气嘛，好像没有哦。为什么人的感谢实在是有限？说哇，我已经老了，不能动了。当然我们也为教会里面，我们用在教会里面就不一样了，教会里面世世代代生命的不断传承，走了一代下一代依然可以看到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这个可以存留永远的阿们、啊、而不是稍纵即逝的一种片面的表达说，哎呀不要，我感谢感谢啊，这种感谢就是定会带来什么，同不同意啊？事实上人的努力是真的转正经的变化，记不记得大概最近那个范冰冰你们知道吗？
知道，
以前红得不得了，现在马上被追踪了，那个薄熙来你们知道吗？
知道，
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快成为王储了，现在又被打得冷宫了哈。马云据说他也要怎么样赶快退休，不退休被人家追了，所以人的努力可以转瞬之间翻盘的。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啊、你要追求什么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神给我们再造之中，他要来给我们知道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是我们要追求的，阿们、嗯、好，我们盼望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好不好、嗯、好，我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到这个地步呢？我现在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多说先不要看，没关系，我们多说我们爱主，我们也说主爱我们，耶稣爱我，我知道的，请举手一下。啊，哦，他都知道啊。你说你爱耶稣的，请举手。哇，很多人举手，我们都是双手举手。啊，我常常觉得我不知道的，我开个玩笑，我说，如果两个相爱的人从来不讲话，好不好？
某
啊，你爱他，他爱你，两个你跟耶稣讲过话吗？祷告会不祷告，祷告会不来的，你不是不跟神讲话，啊，神在。神把圣经写给我们看一下，他跟我们讲话，你也不读圣经的，那请问一下，你跟你相爱的人不读经不祷告啊，你没有沟通的，那这个叫爱吗？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心转向神，神的心就转向我们，我觉得按照步骤来，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过程， 先把步骤弄清楚。我觉得先把因此呢，我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讲什么时候我们一个人的价值，我们真的看到在历史里面那些王，如果没有先知留下他们的话语，这些王也没价值啊，没有价值。同样的，我发现到圣经里面啊，很奇妙，那些有神话语的人，他的价值大不大？你们认为？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有神的话语？
要。
想不想要有神话语？
要。
呀，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标准嘛，不然你努力半天，到时候一夕之间翻盘了，没有价值了，那都不行不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先要来神的标准啊。我们巴不得那个启示哈。启示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大利乌王二年代表是不是在时间里面某一月某一个时间里的话语，阿们。神一直渴望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的心偏离了，我们转向了离离神想要跟我们说话，我们却什么以为是打雷了。很多圣像圣经里面很多人物哈，神跟他说话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是吧打雷了，听不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打雷的。我盼望我今天在讲这篇讯息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不是打雷啊，巴不得你里面的感动跟我是一致的，好不好啊？对不起啊，神说话是在特定的时间。为什么神说话会找一个特定的时间说话？这非常重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神说话，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深深从这条路走过来，要深切的知道自己是十恶不赦，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也深切知道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做洁净的工作，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个严肃会，在神的面前要洁净自己。人若自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之所以能够做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的瓦器里面，神会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神的话临到我们当中。阿门。
阿门。
好，那因此呢，我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神的道里面，追求神话语的过程里面。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的，我讲真实的例子，我几乎每个礼拜大概有七门课到六门课要上，我都来不及准备啊。比方说，明天我要报告约翰整个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一整卷的约翰福音作为整个概论，很不容易啊。虽然我读了很多遍，但是我要一下子准备不容易的，啊，有七十卷书啊，那时间真的不够用。怎么办？需要靠什么？呀，每次打开神的话语，我们求主洁净之后，然后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话。阿门。啊，所以我们亲爱基督徒，我们像那个昨天的牧师说的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说叫你做见证的时候，老是讲到两年前、三年前的见证。事实上，我们的神是时时刻刻的神，应该我们每一次的见证都是新的。包含我这次的讲章啊，很奇妙啊，很奇妙。因为当我准备好的时候，要如何面对安逸，面对如何把我们翻转啊，把我们从如果眺望一样，把那表面上的安静有个余温余火的安逸啊，把它打开。想不到我们的昨天的牧师太讲了，今天撒旦最大的工作就是什么呀？让我们安逸。好像我真的觉得好像圣灵给我印证哈，这个题目蛮好的，同意吗？啊，希望能够打破你们的安逸，打破弟兄姊妹的安逸。我的目的不是光是打破安逸，而是要进入安息。阿门。安逸跟安息是不一样的，安息是做任何事情再忙碌你里面都很安息，有平静安稳。安逸呢，是满足于自己的肉体情欲里面的自以为舒适的，可在神看来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待会儿再会介绍一下。好，我们现在刚才看到神的启示哈，神说话了，每一个人一定要有机会，不读我们跟神祷告， 也要求神跟我们说话。神说话的时候，透过祷告啊，那透过弟兄姊妹，透过环境，神不断在环境里面跟我们说话啊。我们这里要，那现在来到第二步啊，第二步。在那是不是你每次说一等，神就有说话跟你说话，有没有？很难啊，要不要等候？等候啊，圣经里面我们看那个经文啊，看我们来打开第八节，好不好？请ABT 打开第八节哈、啊。来，我们看第八节，请，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在马上了，站在什么？
花地
三十六树中间，那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一个在等候中的人，为什么神要去小谕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什么呀？在夜间等候守望的人。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环境里面，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或者好的环境里面啊，你就会什么，在神的面前静心观看。比方说我们教会里面要建堂，有多少弟兄姊妹在守望，在守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要给他们解决。所以在遇到困难就看到什么，要看到番石榴树里面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旁边又有红马、黄马、白马。番石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番石榴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用，神说我要兴起番石榴来代替吉藜。吉藜能不能吃？没有果子，番石榴是有果子的。我们要观察的时候，要观察这事情做出来是有好的结果或者坏的结果，尤其在恶劣的环境里面要不要观察？不是在好环境里面观察，在恶劣的环境里面要观察。阿门啊！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面啊，当然我对撒加利亚我是每一节每一节经文去解释，但是我是来不及跟弟兄们分享，但是呢，我可以稍微把这个大方向给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啊，番石榴，主耶稣基督是带给我们生命，是我们有果子的那一位，是不是？他是不是成为人？是成为人的来的。主耶稣是不是钉在木头十字架上的？是不是啊？那你发现到没有？那三匹马哈、啊，他身后有红马、白黄马、白马，是不是跟着那匹第一匹马的？是不是跟着他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哈、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啊，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果子，他把生命的果子赐给了我们。那我们这今天主耶稣在前面，他是人子来的，我们也骑着马，四处里面，四处在观察，要向谁报告？这几个马在向谁报告？向番石榴中间的这位主报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也要去观察，向他报告。因此我们他在前面走，我们要跟随啊，我们要跟随吗？要跟随的，主所做的我们要跟随哈。然后他报告什么呢？我们在第十一节十一节哈，番石榴中间的说怎么样？这是奉差遣的，这奉差遣包含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奉差遣的？是不是啊？他是奉父神差遣，他有没有差遣我们？要不要差遣他后面的跟随的？要不要差遣？所以说这个差遣，这字用的非常准哦。这是包含了他自己的奉差遣，也包含了他后面跟随的马也是奉差遣的。所以你我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神所要使用被差遣的人？啊，应当是的哈。他在遍地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圣经里面谈到这走来走去，我想多一点解释好了。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的话，从下面的经文看到十一节还怎么样？他说我走来走去，看到全地多怎么样？平静安息，肯定的，多这平静安息的。那为什么这个平静安息神会愤怒呢？原来他这个平静安息跟创世纪里面一发生，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躲在树林后面，神在园子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亚当啊，亚当啊，你在哪里？ 这句话想不到后来被撒旦也拿来用，知道吗？在约伯记里面，神说撒旦呢，你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他怎么说？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意思说什么呢？你地上的人我走来走去我全部征服了，你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亚当夏娃怎么样逃避你躲避你，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大家都很喜欢我，懂意思吗？他跟神提出挑战。所以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说我们臣服在撒旦，被撒旦踏过去了，他带给我们的安逸，你看这个撒旦都很快的，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变化在山上他说出来，你只要跟我跪下我就把天下的荣华都富贵都给你。那我们今天世上哪一个不是追求荣华富贵的啊？你来美国不是追求荣华富贵的吗？他要把粮食给你，你就得安息，你要不要？这段安息你要吗？当然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不会上当的，撒旦退去吧啊！因为这个原来是神的，撒旦偷窃来的，并不是他真的拥有的，是神暂时给他托管的，阿们，并不是他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哈，看到遍地都安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在马上就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冠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要已经七十年了，你不是怜悯还到什么时候呢？意思说撒旦不断的踏平的人，让人在安静之中，因此这个先知那个使者啊，来回巡逻看的人看到这群人是卧在那这个敌国里面仿佛安息了，毫无作为了。那我今天要讨论一下，难道神为什么不喜欢呢？你看到第几节？第十四节好了啊。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哈，我恼怒那些安逸的国。为什么神要恼怒那些安逸的国呢？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是安静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我想我们当中，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中也是相当大的愁苦，我也会掉眼泪的。今天为什么会安逸？安逸有很多种状态的可能性。曾经有一位捷克国这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说怎么样？他说哈，有一种自以死的罪。那什么叫自以死的罪呢？就是绝望。绝望是自以死的罪。当一个人对神彻底绝望的时候，他好像没有声音了，对不对？当一个人对人绝望的时候，就不讲话了，是不是啊？当一个人对事情绝望的时候呢，他就不想做了。当一个人对自己绝望的时候，怎么样？会怎么样？忧虑症啊。还有一种绝望，你们想过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啊。对最绝望的人有没有？你对最很绝望的有没有？我胜不过罪，我没办法胜过罪。圣经里面有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几个对罪是很绝望的。奥古斯丁他写下的忏悔录里面，对最绝望反而产生了能够解决罪的那位，产生了很大的对信心的眺望。奥古斯丁成为整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巨人。还有马丁路德也是不是啊，他也是修道院里面他用各种方法去修自己，希望能够修成为圣洁。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一直等到有一天他看到什么一人因信而得圣洁，怎么样眺望。因此一个人对很多事情绝望啊，但是也有些人对罪的绝望会产生两种状态，一种是完全就陷在罪里面，一种是对罪绝望的时候呢，要去找一位能够解决罪的
神。
阿们。 那还有一种，还有一种罪的瓶颈，我个人看的还有罪的瓶颈，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我们看到一些人死在罪中，我们却一点怜悯心都没有。这个就像两个人，我去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冲啊冲啊，屁股带着冲，对不对？然后你冲，他冲，自己躲在后面装死。这种叫做怎么样？我觉得是对，死战友不要死自己就好，这是一种怎么样？我个人会认为是一种狡诈的罪。这种罪呢，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你看到外面世上的人，明明知道他们必然死，必然死在最终的，可是我们觉得，这是他死跟我没相干，我得救就好了，有没有？不是骂你们了，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这会成为一个提醒，因为如此这样，因为我们的嘛，我们安逸在我们习惯里面了，我很安逸嘛，我去找他那么麻烦，我到时候还被他羞辱。所以说德国，在德国的集中营的门口啊、有三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啊。他说，当一个政权如果开始在烧书的时候，他在烧书，他有一天肯定就会烧人。当一个政权他在禁止发言的时候，禁言，有一天他就会灭口。他说，邪恶盛行的原因就是善良者的沉默。我们今天很多是成为一些善良的基督徒，同意吗？我们今天很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是不是说不喜欢啊？喜不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当然喜欢嘛。可是你觉得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是百分之百的喜剧手？我们不跟外面人来往了，我就是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再也不去外面了，我没有外面的慕道友，没有在外面的朋友，只有教会里面的好弟兄好姊妹，有没有？我们的比重会慢慢慢慢偏移，怎么样？哦，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真好啊，我每次看到两个人好高兴啊，很好高兴，我很喜乐啊。我们跟他在一起就是格格不入，讲的话都让我很不中听啊，一讲就讲是一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我们的老本性里面，我们确实是趋向于安逸的，多舒服呢？你去面对冲击，真的是一个挑战。好，我想今天开始进入主题，真正主题来了。我们要听神的话语，神不喜欢安逸。如果我们今天习惯在安逸里面，小心，你还是自我的啊本位主义存在。神并不是来满足你的快乐。阿们，神会带给你喜乐，毋庸置疑。但是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喜乐，希望你去发掘，这是我们后慢慢要谈的地方。好，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怎么样？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回答对我说话的天使。他说的用什么话？美善、安慰的话。美善安慰的话，他说什么呢？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我们发觉到，我们当我们在说安慰话语的时候，心里面要有一个很大一个能力哈。如果说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都是讲一些客套话哈。你觉得有没有能力？嗯，那心里有个火热，可以极其之火热啊、嗯。然后这个火热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要带出安慰的时候，心里怎么样？心里是火热的，嘴巴是安慰的。然后呢，要不要出头担当？对吧？我，你要不要出来？要担当的啊，要本身要主动。基督徒，你能够如何走出安逸？你要本身要担当的，你没有担当的话，你不想出来的。你要担当的。然后呢，不但出头担当，还有一个标准。那十六节哈、啊，要拉准绳，要不要拉准绳？要有个标准。没有个标准，有时候我们劝慰人、鼓励人，没有个标准， 可能是刚好怎么样，是满足他而已。今天我们标准有什么标准啊？神的道路标准，阿门。啊，我也是聚会的时候，啊，也是基督徒啊，他公开的指名道姓指出某一个人，说他不是基督徒，这个假基督徒是什么怎么样？啊，骂得很厉害哦，公开哦，在网络上哦，在微信上面，但是犯法的。结果呢，好多人都跟他说好话，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啊，然后都不敢得罪他，我就把他当面臭骂一顿。我说你怎么敢这么做？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告你。但人家不告你是爱你，知道吗？你想想看，你到美国20年，身上一毛钱都没有，都赌博输光了。今天他不借你钱，你就骂人家假基督徒，有这种道理吗？想不到这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他知道我们的用意，知道我们的用心是为谁好，为他好。所以他出去之后，有没有握着我的手，还跟我谢谢。后来下个礼拜他姐姐碰到我这边，哎呀，马弟兄啊，谢谢你啊，哎呀，来帮助他，让他清楚过来。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啊，大家就想一下，相爱无事，不敢说真话，要不要个标准？你心里不但要火热，又要酸的话，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赶快戒赌，戒赌之后你将来你还你现在年轻嘛，你现在还没讨老婆，将来更有机会，是不是？要不要劝他？要安慰鼓励，心中要活的为主的嘛，把真理要告诉他们。我们不能这种啊，平安的平安的啊，没事啊，不要吵不要闹，你光是说你好话有没有啊？我讲这话的目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敢去把他火挑起来。今天很多人传福音的人传不动的，为什么？他觉得我都很好，我好的不得了，我一切都很好的，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为什么要信耶稣？有没有啊？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再强调一下，你有担当，心里火热，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是吧？要有准神拉在耶路撒冷上，怎么样？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要重建呐、啊，要重建必须要有标准。我们没有标准的话，我们可能重建是建设我的想法，那可能会是害人的。为什么有个标准？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你们怎么听到的？有个叫做西拿基地是亚述王，他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他在站在水沟头上面，怎么样？岂不知道？我们大王来攻打你们的时候，有我们的你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大王说什么呀？要来毁灭你们吗？意思说，我们亚述王也有你们的上帝跟我们亚述王说什么呀？要来毁灭你们哦。我把原文念给你们听好了。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不是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他讲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就中计了。那事实上在第十节以赛亚书里面，我念给大家听啊。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棍啊，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啊，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夺掳物，夺获我掳物。他意思说有没有说毁灭？没有说毁灭，是要来嘛？来
惩罚，
教训教训的意思。教训教训跟毁灭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然后这样是什么？然而他心里不这么想，他心里早想毁灭，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里面，你要这个标准的要很清楚的。如果标准不清楚，我们讲不准啊，我们很容易的怎么样？我们带人信主，自己都走错了路，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说什么呀？请坐，耶稣基督爱你，他会赐给你福气，你在祷告，什么都给你解决啊，平安喜乐，什么都有了，是不是啊？ 我们是不是喜欢传这样的福音？有一次我在主任堂，有一个人带着他的堂哥来，哎呀马弟兄啊，我的堂哥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哦，他什么都懂，佛学也很懂，什么都懂，哦，他来叫我传，把这样的人带给我到我面前传福音，那你叫我传什么？他的意思威胁我，叫我不要再传了，他都懂了。我讲这目的是给弟兄们参考一下，我就说我最怕精英中的精英，我最爱罪人中的罪人，因为啊我也是罪人，罪人会体恤我。我说我们当教会的信仰，我们并不是找精英中的精英，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找的人都是抓鱼，对不对？传说人家看不起小人物。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是专门对付罪人的，那对罪人要有正确的认知啊，虽然很严肃，可是一个正确的认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好不好？如果罪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来定罪的，好不好？所以说约翰福音里面，神爱世人不是施下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神不是来定我们罪，乃是要使我们得释放。阿门。所以说，我就讲说，我就跟他讲一下吧，什么叫罪？前面不知道什么叫罪，有两个有点紧张了。罪哈啊，我是这么看的。其实讲完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得释放。罪的动机哈，动机的破坏会让人的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说教会里面做好人好人的，我是觉得教会里面不是好人，教会里面是义人跟恶人的问题，不是好人的问题，而不是只有道德的问题。所以说，动机的破坏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个是道德品格性的问题是动机的破坏，第二个是什么？地位的坠落，本来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成为一个罪人，是位格的功能性破坏了。后来关系的决裂，我们跟神就有了罪，跟人就产生了有关系的决裂，我们跟神有决裂，跟人有决裂。阿门。还有什么完美的缺陷呢？完美的缺陷就是在人啊，神给我们有永恒性的东西，可是有缺陷的时候呢，它就不能永恒了。有没有严重？很严重啊。还有目的的不达，就是标靶达不到，代表我们人生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那你就是像陀螺一样空转。而最终罪是带来败亡的，就是它的价值是彻底的毁灭的。那因此在这个问题里面，道德的破坏、位格的破坏、彼此关于人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有本身的永恒性、计划的目标性，还有价值的毁灭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阿门。那唯有我们的今天信仰，谁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基督来到世上来，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所以，我们教会的信仰的问题，不单单只是做个好人、坏人、道德的问题，也牵关系到什么一个人的位格，你成了罪人，谁把你看作是什么神的儿女，将来你能成为一个王来管理的问题。那我们觉得要去把人摇醒，把一个人安逸中的摇醒，我记得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也是保罗的一条路，他只传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因为基督和十字架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的。阿门。事实上没有一个人逃避得了的罪的问题。当我跟与那位人士讲过话的时候，他脸红得不得了，红红的低头，我们一同做别的祷告。所以不要怕谈罪，把罪好好谈，谈的给人家有希望有盼望，因为基督来就是解决罪的嘛。如果他不解决罪，他来是干嘛？阿门。当然他有还有其他的很多，因为神的国太大了，我现在就讲跟我们有关系的，你怎么样能够承受神的国， 这罪的问题必须先解决的，所以让那些安逸的人呢，我讲真话，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安逸人不是在罪中的，你相信吗？啊，唯有在神里面有安息的才能的罪得解脱，才有这个安息。先进的，我没有说表，我说安息的是吧？超过了。
啊，没有两个人。
两点半到三点半，你们到几点钟？
四点。
四点。所以让我们去看骑的马，去看四周，我们也去观察我们的邻居左右，我们观察弟兄姊妹的光景，我们都要在怎么样看到哪些是危机，哪些危机里面我们将危机指出来。我觉得最好的一条路，最清楚的一条路，就是我们世人多犯了罪，多是有罪的问题。我真不骗你们的，我才能无论是多大的财主啊，多有智慧的人，里面多有很多罪的问题。只要把罪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定他的罪，把罪的问题帮他解决掉，高不高兴？
高兴啊！
我记得跟你们说过嘛，曾经我们去一个地方传福音，他是财主，家里都很好，帮他解决掉问题的时候，他就本来是个马弟兄，后来吧，马先生、马弟兄、马老师，因为我们把神的道一个标准给他的时候呢，他解决了，他就觉得神的道好不好？是神的兴旺我们，还是让我们破坏我们？兴旺我们哪能哈？所以说，他说你要再宣告耶和华如此，我的诚意再要丰盛发达。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太安逸在里面了，而没有去外面去挑战别人。我们去挑战他啊，让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摸着了，使他罪得赦免。啊，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大家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说，我在哪，我观看有四个角哈，有四个角。他说问天使说，哎呀，这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叫打战，犹大跟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在水民里面我们也有角，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角的哈，斗来斗去的哈。我们在安逸里面，我们不会眼睛。我常常讲，我们教会外面有92%、93%非基督徒，我们虽然教会里面为了9%、98%的人在互相对相咬在角力哈。我觉得审判先由神的家开始，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脚要降服在基督的面前，对不对？让我们的能力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能力被主所用的能力，而不是靠着自己啊偏行己路的能力啊。因此这四个脚，他先意思，这四个脚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匠人的脚。匠人做什么的？我们要学习啊，我们是怎么让我们的脚做成像匠人？请问一下，他做这个比方说做这个讲台，他要不要把讲台做得漂漂亮亮啊？成品是谁嘛？成品是讲台，不是我。我们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服侍的结果是成品是谁？是我们服侍对象还是我？懂我意思吗？匠人他将他的作品呈现在人的面前，他呈现的不是自己，阿们。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服侍应该是怎样的服侍？我们服侍我们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被主所建造，让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看到荣美。你这个匠人是被人所喜悦的匠人，阿们。这个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大事情，这个教会的非我不可。严格说起来，今天讲到没有我这边讲到，也不会影响到你。真正重要的是说，你听了这边讲到之后，神的灵在你里面，让你看到什么样一个标准立下来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在自己以为说我安息了，我有把握了，我在主里面我怎么样了 ？No， 我觉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标准的匠人，他与神同等，不为强夺的去反倒虚己，对不对？他为我们做了一切的标准，那这就是我们的准则，阿门。所以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第二章第一节，也能有机会回家自己看啊。他说有个准绳，因此我们巴不得今天这份信息 让我们的行动行为用合乎神心意的标准，有神话语的标准再去行驶的。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去观察前进啊，我们要走来走去的，去在夜间的时候去观察关注，那我们在啊近期的守望之中呢，让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将神话带出去，成为安慰的话语啊，挑望别人，将不好的啊，将人的骄傲像脚一样的骄傲，要不要打碎？要不要打碎？所以我们要打碎之前，自己要不要先谦卑？我们自己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我们自己要先谦卑啊。有谁那么像基督这么样大能的神吗？有谁？没有的。可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你这么谦卑的。阿们。好，我想利用几分钟时间报告一下，我这是在中国啊的宣教的过程里面，我就长话短说了，有很多人节制哈啊，其中有一个节制让我最欢喜的，就是一位传道人的女儿要结婚了，可是要结婚的对象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那你紧不紧张？不紧张啊。那么感谢神吧。那我们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爸爸都不敢传福音，怕影响女儿的福音大事，对不对？传给他也没有接受，以前有讲了，他也没有接受。那感谢神啊，我们就是公罪啊，马弟兄最喜欢公罪的。真的，你只要一打罪啊，没有不仁，没有人不想活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他是来定罪还是做缠果，他缠果我们的，阿门。所以他真的也接受主了啊。那我稍微再讲一个，也是我在那个徐州，那是有六个大学生要受洗，其中有五位决定要受洗的，但是还有一位说，我不一定。我要等听你的讲章讲完之后，我才要决定要不要受洗。后来这个也是很挑战啊。长话短说，你们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啊。我既然敢提出来讲，的意思就是说，报喜不报忧嘛，对不对？啊，他们也受洗了啊。那有一点就是上次你们给我们的奉献，我也要特别提一下啊。那我们带到台湾去的时候，去原住民贫穷的地方，就碰到一位田牧师。田牧师他中风了。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他太太还坚持的在教会服侍。那我们过去把你们的奉献就转给那个田牧师，他在医院疗养。让我们非常感动，就是说，一直服侍神的人，他的家人亲，就是他的太太很有意思啊，他太太把他的媳妇也带来了，那媳妇呢，是他小时候主日学的孩子，长大了，长大以后就嫁给他的儿子，好不好？就看到教会里面一代一代的，也就是说这个信仰是在接着去考验的，就是丈夫妻子儿女全家在服侍，我们为这些美好的见证向我们感恩，也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啊，我把你们的奉献带给他的时候，他们非常感动，他们非常感动，他认为他们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都没有人关注他了，那我们这么去，他们非常感动，我们还是保持着联络。谢谢弟兄姊妹们啊，中国现在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了，我们家的时候就可能挑战也越来越大，但是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神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做主夫人的人也当在哪里，我们不为自己并前程，但是呢恳求恩主继续带领，也恳求弟兄姊妹们继续带导，让我们行走在神的道里面，让主的准绳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把我们圈在一起，好不好？那我觉得，地上所做的事情，在历史里面，我们地上所做的事情，在天上就会纪念。
那接下来我能够再讲一点点跟我们有关系的，这边年纪越来越大的人越来越多了。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将来要办火葬好呢，还是土葬，还是水葬？想买台。今天我看到今天主笔再来嘛，有一次都会再来的。我记得去年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讲了一篇道啊，我记得突然很多死亡的视频当中啊，那发现了神说要我们舍己的就不能得到生命了。那我说怎么样的能够得到生命？那今天刚好谈到说怎么样的土葬、水葬、火葬，你们认为什么葬？没有标准，身上怎么葬？有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啊。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经文的，但是都有知识啊，都有。无论如何啊，我们死也要荣耀神，阿门。啊，死都要荣耀神，阿门。那我想告诉你今天的一些小秘密好不好？这秘密很大的秘密，这无意间发现到，也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将我们的灵魂要交给谁啊？交给那个造化之主。我们有一天灵魂代表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灵魂要交给造化之主。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人在创造之初的时候，那个人跟动物，神造人也会造动物，有哦。动物跟人有什么差别？动物是有没有魂？有没有感情？
有。
动物有感情呢、啊？有没有思想？
有。
动物有思想，没有思想的、啊。但是动物有没有灵？
没有。
没有。神吹了口气，使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动物没有的。所以我们跟动物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是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因此呢，这个有灵的活人，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跟世上动物差不多的，是不是啊？啊，请你注意啊，这个话。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魂跟身体有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引导啊？所以神的灵跟人的魂成为灵魂，成为你我的特征的灵魂，阿们。这个灵魂只有你有的。别人跟你不一样啊，你的魂因为你接受了神的灵被影响多大，你的魂就会被影响到多大，阿们。所以我们跟神合一啊，是我们的魂被神的灵引导成为有灵的魂活人。这个人你在历史里面，在日光之下，你跟神的灵接触的越紧密，追随神的道越紧密，跟随神啊，然后呢，被神所管理的魂，你的灵魂，这是你的灵魂。这个灵魂有一天在地上所经历的时间里面，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是被神算的灵魂。阿们。不然的话，没有神的灵感影响的那个魂，将来一定都要不要毁灭？是神不接纳的，要永远离开神的面的。只有这个有神的灵的灵魂是被神所接纳的，所以这个灵魂。你无论是水葬、土葬、火葬 ，Don't worry， OK？ 神说怎么样？他又再造造化，有没有？在那时候又给你一个新的身体，阿门。这个灵魂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体，但是你的意志、你的思想跟神那这存不存在？存在的，那是你，是真正的你。啊，我巴不得说，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今天他那个在。番石榴树下那位人子，他带给世上的人，他来解决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解决掉之后，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重新的再次来指导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真道里面，用他的标准活出新的灵魂。阿们。你的灵魂在神的面前，将来要被一个再造的灵魂，是极其荣耀的灵魂。啊，那时候神也会给你一个体啊，灵魂体，一个心脏体给你，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好。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岁月，好好的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关注我们，让你的工作时间呢、啊，不要只是在里面享受，要出去找夜间还在夜间里面茫然没有方向、失去方向的人，去使他们怎么样得到安慰，使他们有个标准。那不如你自己去改变你，改变你自己的历史，将来也借着神的灵改变他人的历史。这些人的历史在永恒神的历史里面都要连接在一起，好不好啊？大家试试看啊，试着去跨出第一步啊。我们先要把心转回，在神的面前祷告，让神的话语坚固我们。谢谢你们的啊，你们的耐心等候，我们要等候神的祝福。亲爱的主，谢谢你啊，用你的话语深深的落营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今日明日啊每一天的行动里面，看见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动手工作。若不是你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着我们警醒，若不是你建造，就建造的人就管了劳力，是吧？就求你的话在我们现在建造我们，以至于我们与你的话同行，也能够去建造这个时代。谢谢主，愿你兴旺这个教会，让教会在你面前啊得以圣洁，得以尊荣，得以在人的面前成为众人的栖居之地，在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谢谢你，在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